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我们在这里非常欢迎你进入到我们这个节目，也能够在这个当中不单单来听，也希望你能够跟我们来分享啊。所以我们在这个当中，我们一同来领受主给我们的恩典和真理。
是的。刚才我们说到恩典啊，天成老师，在我们这个信仰当中，我们很多时候都会说我们的恩典是够用的，或者是我们活在主的恩典当中。那我想请教您，那么这个恩典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其实恩典呢比较丰富啊，就是简单的来讲，就是我们得着一些不配得的东西，或者我不用付很多的代价就可以得到的东西。那比如说有人送给您的礼物。那礼物是你本来是没有的嘛，那
人家白白的给我的，
白白的给你，
对，
所以呢，这个恩典就是礼物的意思，就是主给我们的礼物。这些礼物呢，是我不需要付代价，我就可以得到的。那主给我们的恩典是什么呢？一方面，他来到地上，显现给我们，让我们看到他；同时呢，也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死，为我们复活。那这些呢，都是恩典。那借着耶稣基督，我们能够认识到我们的主，同时也借着他，我们得到永恒的救恩。那这些呢，都是我们不用付代价，我们就可以得到的。只要我们去寻求，我们就可以得到的。所以呢，主为我们担当我们的罪，来代替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的所犯的罪呢，都钉在十字架上了。而我们换来的呢，是永恒的、永远的生命。那这些呢，都是主给我们的恩典。
那么我们也盼望我们的听众朋友呢，能跟我们一样，都能够得到从上主而来的给我们的这个白白给我们的礼物啊。
对啊。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天经尹之乐耶哈雅卷第九章的诵读。
他是世界的光，他是生命的粮，他是羊的门，他是葡萄树。和你一起走进天经尹之乐耶哈雅卷，见证尔撒麦西哈，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
尹之乐耶哈雅卷第九章。尔撒走路的时候，看见了一个天生瞎眼的人，他的门徒问他：老师，这人生下来就瞎眼，是谁犯了罪？是他呢，还是他的父母呢？尔撒回答：不是他犯了罪，也不是他的父母犯了罪，而是要在他身上彰显真主的作为。趁着白昼，我们必须做那派我来的那位的工作，黑夜一到，就没有人能工作了。我在世上的时候是顿哑的光，说了这话就吐唾沫在地上，用唾沫和了一些泥，把泥抹在那盲人的眼睛上，对他说：你去希罗亚池洗一洗吧。希罗亚就是奉派遣的意思。于是他就去了，洗完了，走的时候就看见了。那时邻居和以前常常见他讨饭的人说：这不是那一向坐着讨饭的人吗？ 有的说是他，有的说不是他，只是像他。他自己说是我。他们就问他，你的眼睛是怎样治好的呢？他回答，那名叫尔撒的人和了一些泥抹在我的眼上，对我说，你去希罗亚池洗一洗吧。我去一洗就看见了。他们说，那人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他们就把那个从前瞎眼的人带到法利赛人那里。尔撒和了泥治好他眼睛的那一天正是安息日。法利赛人又问他是怎样可以看见的，他告诉他们，尔撒把泥抹在我的眼上，我一洗就看见了。有几个法利赛人说，那个人不是从真主那里来的，因为他不守安息日。另外有些人说，一个罪人怎能行这样的险迹呢？他们就起了纷争。他们再对那盲人说，他既然治好了你的眼睛，你说他是什么人？他说，他是个先知。耶胡德人不信他从前是瞎眼，现在才能看见的，于是把他的父母叫来，问他们，这是你们所说那天生就瞎眼的儿子吗？现在他怎么又能看见呢？他的父母回答，我们知道他是我们的儿子，天生就瞎眼，现在他是怎样可以看见的，我们不知道。谁治好了他的眼睛，我们也不知道，你们问他吧，他已经长大成人，可以替自己讲话了。他的父母这样说，是因为怕耶胡德人。原来耶胡德人已经定好了，不论谁承认尔撒是麦西哈，都要把那人赶出礼拜堂。因此他的母亲说，他已经长大成人，你们问他吧。于是法利赛人第二次把那从前瞎眼的人叫来，对他说，你应当归荣耀给真主，我们知道这人是个罪人。那人回答，他是不是个罪人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一件事，就是我本来是瞎眼的，现在能看见了。他们就问他，向你做了什么呢？他怎么治好你的眼睛呢？他回答，我已经告诉你们，但是你们不听，为什么现在又想听呢？你们也想成为他的门徒吗？他们就骂他说，你才是他的门徒，我们是穆撒的门徒。我们知道真主曾对穆撒说话，只是这个人我们不知道他从哪里来。那人对他们说，这就奇怪了，他治好了我的眼睛，你们竟然不知道他从哪里来。我们知道真主不承领罪人的祈求，只承领那敬畏真主遵行他旨意的人。自古以来没有人听过天生就是瞎眼的有人可以治好他们的眼睛，这人若不是从真主那里来的，他就不能做什么。他们说，你的确是在罪中生的，还敢教训我们吗？就把他赶出去。尔撒听见他们把他赶出去，后来遇见他的时候，就对他说，你信人子吗？他说，先生，谁是人子，好让我信他呢？尔撒说，你已经见过他，现在跟你说话的就是他。那人说，主啊，我信，就向他磕头。尔撒说，我到这世上来是为了审判，使那看不见的能够看见，能看见的反而成了瞎眼的。有些和尔撒在一起的法利赛人听了这话，就说，难道我们也是瞎眼的吗？尔撒对他们说，如果你们是瞎眼的，就没有罪了。但现在你们说我们能看见，所以你们还是有罪的。
在第九章当中呢，一个重点就是那个生来瞎眼的人得到主的医治，那主主动的去医治这个人，但是呢，也凭着人的信心，因为人他要的时候就得到主的恩典，所以主呢借着这个机会，一方面让这个人得到医治，同时呢也坚固了人的信心，所以尔撒显出他就是世界的光，让人能够重新得到看见，重新得到光。反过来，这些犹太人呢，他们因不信呢，反而成了瞎眼的。
嗯，是的。那尔撒呢，要显明人内心。尔撒说：“我为审判到这个世上来，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而瞎了眼。”
嗯，所以呢，这个好像是开眼的，但实际上是瞎眼的。
嗯、是的。
那个人呢，本来是瞎眼的，但是因着主的恩典呢，他看见了，所以他不单看见了这个光，更是看到主的恩典，看到主的生命。所以当我们所有的人，我们在内心当中，我们愿意寻求主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真正的看见。那这就是给我们今天的一个提醒。而且呢，在这个当中给我们所看到的，主故意在安息日的时候医治了这个病人，所以他也是来试试犹太人的心。当我们没有真正的在主的里面享受他的恩典，享受他同在的时候呢，其实我们都是在主的面前是一个瞎眼的人。主在安息日的时候故意的让我们看见，其实呢，他是在我们的人生的里面用各种的途径让我们得到主的恩典，得到主的怜悯的。所以无论是在任何的时候，我们寻求他的时候，都可以得到这个丰盛的生命。那我们在主的里面，我们是不是也愿意来到主的面前，享受他的恩典，享受他的同在呢？而且当我们得到主的恩典，得到主帮助的时候，是不是也同样的愿意有个感恩的心呢？那我们看到这些犹太人呢，他们好像是有怜悯的心，因为他关心这个，因为他们关心这个瞎眼的人，但实际上呢，他们的心呢，是充满了刚硬的心，他们所看重的就是来挑战主所做的一切。所以一个没有怜悯心的人，他们怀疑主的能力的时候，他们在主的面前呢，其实都是瞎眼的人。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主讲的十个比喻，今天所讲的主题是主的恩典。
父亲与两个儿子，
谁是我的邻舍？
庄稼是怎样长出来的？
午夜的朋友，
葡萄园主人，
透过比喻开启奥秘，
透过真理接受主恩。
耶稣的十个比喻。
各位 Dosti Salam， 我是李子约老师，今天咱们聊一聊引之乐当中尔撒讲过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比喻，就是葡萄园工人的故事。这个记载在马太卷20章1到16节。这个故事呢，特别的接地气，就像咱们平时在巴扎找工作干活做买卖一样的。但尔撒讲这个故事可不是为了教咱们怎么做生意，怎么算工钱，而是为了告诉咱们一个关于天国的大道理。咱们一起来听一听，看看主的恩典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话说有个大户人家，是个葡萄园的老板，这个老板正比喻真主，这天正是农忙的时候，葡萄熟了得赶紧摘，不然就烂在地里了。清早大概早上6点，天蒙蒙亮，老板就去巴扎，巴扎上站着不少等着干零活的乡亲，老板跟他们讲好价钱，1天1个银币，去我园里干活吧，1天1个银币，就是当时的工价 差不多够一家人一天的开销。大伙一听呢，价格公道，就高高兴兴的去了。到了上午9点，老板又去了巴扎转悠，发现还有很多人闲着没活干，老板就说，你们也去我的葡萄园吧，我会给你们合理的工钱。这些人也去了。到了中午12点、下午3点，老板又去了2趟，每一次叫这些闲着的人呢去干活。最夸张的是到了下午5点多，太阳快落山了，离收工差1个小时，老板再去那里，发现居然还有人蹲在那里，老板也带他们进去干活。到了晚上6点，该结账了，老板吩咐管家把工人们都叫来发工钱，从最后来的开始发，一直发到最先来的。下午5点来的呢，只干了1个小时的活的那些人先领钱。结果你猜怎么着？老板给了他们1人1个银币。这些清早就来干了整整12个小时，又热又累的工人一看，非常的高兴啊！
哎呀，干1个小时就给1个银币，那咱们干了一整天，老板肯定多给咱们发奖金啊！
结果轮到他们领钱的时候，管家也是1人发了1个银币。这下子这些早来的工人不干了，当场就跟老板抱怨起来，
老板呢，你这太不公平了，这些最后来的家伙就干了1个小时，咱们可是顶着太阳流着一天的汗苦干了一整天，你咋给咱们发1个钱呢？
老板听了，温和但坚定地对其中一个人说，伙计啊，我没有亏待你啊，咱们早上讲好了1天1个银币，对不对呀？拿上你的银钱回家吧，我愿意给最后的这些人跟你们一样的工钱，这是我的钱，我难道不能自己做主吗？这是因为我仁慈大方，你就眼红嫉妒了吗？最后尔撒总结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这样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了。道斯蒂，听到这里你是不是也觉得这个老板有点不按套路出牌呢？要是咱们做生意，谁敢这样发工钱呢？那还不得乱了套。但尔撒讲这个故事是在讲明天国的道理，讲主的恩典，这里面有几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咱们一起深入的想一想。第一，救恩是白白赐予那个恩典，不是靠挣来的工钱。在咱们平常的观念里，特别是受一些传统宗教观念的影响，咱们总觉得多做善功、多礼拜、多施舍，就能在真主那里攒积分，换取进天国的资格。干得多，赏赐就多；干得少，就受惩罚。就剩干得少就受惩罚，这叫多劳多得。但尔撒在这里告诉我们，天国的救恩不是按照计酬的工资，而是主白白赐予的恩典。不管是早上6点来的，可能指那些从小就虔诚地跟随主的人，还是下午5点来的，可能是指那些临时才悔改或者一生没做过什么大善事但真心的归真主的人，他们得到的都是一个钱，也就是永生的救恩，都是一样的。那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咱们能得救，不是因为咱们自己多厉害、多虔诚、功劳有多大，全是因为主的仁慈和慷慨。第二呢，真主的主权和极大的怜悯。那些下午5点还在巴扎上等活的人，其实是最可怜的。他们可能年纪大了，身体不好，或者没啥手艺，所以别人挑剩下的就是他们。如果今天挣不到钱，那么老婆孩子晚上饿着肚子啊。老板雇他们，不是因为他们能干多少活，而是因为怜悯他们。老板给他们一整天的工钱，是连续他们一家的需要。 真主的恩典超越了咱们人类那种斤斤计较的所谓的公平。咱们觉得公平是按劳分配，但主的公平是基于他的主权和极大的爱，他乐意把恩典赐给那些不配得、被边缘化、被看不起的人。第三，警惕所谓的属灵的骄傲或者眼红。那些早上的工人为什么生气呢？因为他们觉得自己配得更多，觉得老板是偏心的，他们拿到了自己该得的，却因为别人得到了不配得的恩典就眼红或者是嫉妒。在信仰的道路上，咱们也容易犯这个毛病，咱们可能觉得自己的信仰年日长，懂得多，礼拜多，就觉得自己在真主的面前高人一等，看不起那些信仰年日比较浅或者不虔诚或者过去有过大罪的人。尔撒警告咱们，在前的将要在后了，如果我们带着这种的算计和骄傲的心态跟随主，反而会失去在天国里的喜乐。道斯蒂啊，这个比喻放在咱们的现实生活当中还有很多的启发呀。第一，让咱们放下攒功德的重担，接受真主的礼物。咱们很多的回族乡亲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要守规矩，做善功。有的人呢，为了死后能进天园，心里总是战战兢兢，生怕哪一天做错了什么事，之后的功劳啊就全作废了。这种信仰生活像不像是在给一个严酷的老板打工，天天算计着自己挣了几个的银币？尔撒带来的好消息是，你不需要也不可能靠自己的好行为去买天国的门票。门票指的是救恩，是尔撒在十字架上已经为你所付的代价。真主就像那个慷慨的老板，他看重的是你愿意回应他的呼召，走进他的葡萄园，而不是你到底能干多少的活。咱们要学会放下那种靠自己挣救恩的重担，坦然感恩地接受这份白白的恩典。第二呢，不要拿世俗的公平去衡量真主的爱。在咱们回族的社区，有时候大家会互相比较，谁家日子过得好，谁家孩子有出息，谁更虔诚，谁更有面子。如果有人以前是个回子里的败家子，比如吃喝嫖赌，后来突然悔改信了尔撒，生命改变了，咱们可能会在心里咕噜，
他以前干了那么多的坏事，真主能这么轻易地原谅他？他能跟咱们这些一直本本分分的人一起进天国吗？
这个时候啊，咱们就成了那些早来的工人了。咱们得明白，真主的恩典对每个人都是开放的，不管一个人过去多么的糟糕，只要他愿意在下午五点走进葡萄园，真主一样的接待他。咱们不应该嫉妒，反而应该为他高兴啊。第三，感恩你所拥有的，喜乐的侍奉。如果你是那个早上六点就被雇佣的工人，其实你是有恩有福的。为什么呢？因为你一整天都在老板的园子里，有活干，有盼望，不用像那些下午五点的人一样在巴扎上焦虑担忧一整天，生怕家人饿肚子。如果你从小就认识了主，你享受了一生在主爱当中的平安和喜乐，这本身就是极大的恩典。不要去计较所谓的我付出了多么的多，而要感恩我居然能被真主使用，带着感恩的心去生活，去工作，去爱你周围的邻舍，这才是真正的信仰。各位乡亲，尔撒讲的这个葡萄园的故事打碎了咱们人类的那种计算功利的宗教观。 主不是一个冷冰冰的记账员，而是一位极其慷慨充满怜悯的父亲。他的恩典不看咱们的资历，不看咱们的功劳，只看是否愿意回应他的呼召。愿咱们都能放下骄傲和比较，欢欢喜喜地走进他的葡萄园，享受他那份不讲理却充满爱的恩典。
天经路加卷十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说，
那时尔撒因圣灵而欢乐，说，父亲啊，天地的主，我赞美您，因为您把这些事向智慧和聪明的人隐藏起来，却向婴孩显明。父亲啊，是的，这就是您的美意。
透过主的比喻，认识主的真理，
谦卑像小孩子，领受主的恩典。
耶稣的十个比喻。
这个比喻呢，就讲述了天国的恩典。这个家主，也就是代表了主，他给予所有不同时间进园子的工人呢，有相同的报酬，也就是一块银子。那这里打破了一个世俗多劳多得的一个所谓公平的原则，彰显出主呢，他是白白的恩典。主呢有主权，他愿意施恩就施恩，他愿意给谁就给谁，所以他所给的是超越世人所能够理解的这种爱。
那么在这里呢，恩典给我们的启示是，这个恩典它是有超越性的。那原主呢，他而并非是用劳力来交换的啊、哦。这个原主他给予了最后来的那个只工作了一个小时的人一整天的工资，这就是表明呢，得到主的赏赐呢，并不是基于我们的功劳、年资或者付出多少，乃是出于主纯粹的慈爱和恩典。
嗯，还有呢，就讲到这个恩典的平等性，所有接受恩典的人，无论你早或者晚，你信了主，都能够享受主丰盛的生命，也就是永远的生命，都得到同等的救恩的价值。
嗯，还有就是主的有绝对的主权。那原主他强调了一点，就是我的东西随我用，这就是显示出主有权柄呢，决定如何施恩，不受人的狭隘的公平的限制哦。
嗯，所以当我们来到主面前的时候，我们愿意寻求主的恩典，寻求主给我们的祝福的时候，我们都可以来到他的面前，向他来祈求，也向他来仰望，我们都可以得到。我们的主他是真理的源头，但同时也是恩典的源头，他用他的生命来换取我们的生命，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犯罪远离上主的，但是他愿意用这个十字架的救恩来救我们，脱离罪和死亡的捆绑，使我们得到永远的生命，这就是上主给我们的恩典。当我们去寻求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得到了。当我们愿意来到主面前，我们一同来去分享的时候，更多的人也同样的得到这个恩典。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道斯蒂，我们下回
再见。